北约嘅捷克代表兰多夫斯基表示，我哋应该努力阻止中国响实地上对俄罗斯嘅支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北约成员国嘅代表常驻布鲁塞尔，佢哋负责制定外交、国防以及其他部长级会议以及峰会嘅准备工作。兰多夫斯基同其他到访嘅北约代表响呢个星期一响东京会见咗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观察人士指出，兰多夫斯基关于是中国在实地上对俄罗斯的支持并非是空穴来风，北约对中俄合作的担忧似乎亦都合情合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12月7号公布的统计数字，2023年前11个月中俄贸易总额是达到 2181.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7%，其中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骤增 50.2%， 显示在国际制裁之下，俄罗斯对中国货物需求的剧烈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货物按品类来看，汽车以及它的零部件增长 4.5 倍，约占整体出口额的 20%。 不单止是普通的汽车，卡车以及工程机械的数量亦都是增加。一位北约军界资深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从中俄迅速增长的贸易当中获得到巨大的好处，尤其是从中国获得俄罗斯维持军事装备生产所需要的一些军民两用产品、配件以及是原材料。中国同俄罗斯贸易总额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持续攀升，2022年增长大约 29.3%， 从前一年的1470亿美元跃升至到 1902.7 亿美元。中俄两国领导人在2019年圣彼得堡峰会上面确立了双方的贸易翻番，在2024年超过 2,000 亿美元的目标，这个目标因为国际制裁而提前了一年达到。目前中国稳居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总额达到 34%， 中俄贸易占中国外贸份额亦都由 2% 上升至 4%。 中俄贸易似乎只是在中国外贸盘子里面的一根小菜，但是却是俄罗斯盘子里面的主餐，中国成为了是俄罗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博士、中亚美国大学副教授纳尔吉扎·穆拉塔利耶娃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之间的贸易增长是不平衡的，毕竟对莫斯科的重要性变得是至关重要，反之则不然。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被迫寻求替代进口，导致了双方的贸易剧增。而另外一点，中国投入一带一路十年之后，运输以及物流的发展亦都给予了中俄贸易增长提供了条件。俄罗斯则是成为了中国原材料供应商。芬兰前外长图奥米奥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正在榨取俄罗斯的利益。据中国海关的数据，11月当月中俄贸易额是达到 215.08 亿美元。如果12月仍是保持这个的水平，这样中俄2023年全年贸易总额将会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2023年前11个月外贸总额是 5.41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5.6%。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整个外贸大盘在显著下降的同时，对俄贸易却是在巨幅增长，这个显然是非常之不正常的一幅图景。俄罗斯侵乌战争爆发之后，欧盟以及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了多轮的制裁，欧盟对俄罗斯的贸易呈断崖式的下降。据欧盟统计，2022年2月欧盟同俄罗斯单月贸易额为 288.2 亿美元。2023年6月双方在月贸易额降至 62.58 亿欧元，跌幅超过 78%。 目前俄罗斯在欧盟进出口当中的份额低于 2%， 显得非常之无足轻重。据美国普查局的数字，2021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是360亿美元，2022年降为是161.6亿美元，降幅是超过 55%。2023年前10个月， 美俄贸易额再度大幅下降，仅仅为系43.8亿美元，前年预计系51亿美元左右。战争爆发之后的两年期间，美俄贸易下降超过85%。据韩联社表示，2021年南韩同俄罗斯的贸易总额为272亿美元，2022年这个数字是降为211.5亿美元，同比减少了22.6%。2023年的前七个月，该个数字是100.28亿美元。全年预计会在150亿美元左右，相比较2021年战争两年的期间，韩俄贸易额是大约下降了45%。据日本财务省，2021年俄罗斯和日本的贸易总额为208亿美元，2022年俄日贸易总额是达到200亿美元，2023年前半年日俄贸易额约合是5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41.65%， 全年预计为是100亿美元左右，相较2021年降幅将可能接近 50%。 从对比可见，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两年期间，中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由 2% 迅速上升至 4%， 中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份额由 19% 迅速上升至 34%。在过去的两年期间，中俄贸易暴增是 68%， 增加值是接近1000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的报告，2021年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7964.24万吨，2022年进口俄罗斯的原油是8625万吨。2023年的1到6月，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同比增长 27.3%，达到5260万吨，全年估计可以达到10500万吨。两年战争的期间，中国对俄罗斯原油进口暴增2500万吨。2021年，欧盟进口俄罗斯原油大约为1.15亿吨，月均大约是1000万吨。至2023年3月，月进口俄罗斯原油是降至大约100万吨，降幅高达90%。俄罗斯原油占欧盟进口原油份额由从前的 21.6% 降至 4%， 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俄罗斯副总理洛亚克在今年6月曾经表示，2022年5月的时候，俄罗斯对亚洲国家的石油出口量就已经超过对欧洲的出口量。2022年的全年，俄罗斯将近是4000万吨的原本向欧洲市场供应的石油以及是石油产品改销往东方市场。俄罗斯能源部的部长舒里吉洛夫亦都表示，俄罗斯已经成功将受欧盟以及七国集团禁运影响的石油以及石油产品出口转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的国家。中国自然是这个东方市场的当中的最大客户。德国莱比锡中国研究硕士、俄罗斯籍专家齐加达耶阿列克谢表示，在他的文章当中，中俄贸易就好似俄罗斯套娃，套娃的一些元素就是由市场关系决定，而另外一些元素就是由两位领导人手动控制。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自由民主的理想相去甚远。由于俄罗斯联邦海关停止发布进出口数据，他引用了中国海关的数据，认为俄罗斯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机械以及电子设备，譬如是电梯、农业机械、机床、机动车辆、起重机、运营土、搅拌机等等。他在文章当中他是举例说，今年头一个季度，后贝加尔斯克国际公路边防站已经清关新设备 1.1 万多台，是去年同期的5倍，包括大量从中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其中一些设备是用于远东和西伯利亚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一些设备是用于乌克兰附属的领土，还有一些是用于前线建造防御工事。阿列克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俄之间的贸易增长是一个早就预知的趋势，因为中俄是紧密的邻国以及政治伙伴。 现时骤然增长是战争以及是制裁使到俄罗斯是无选择，他无处购买汽车、手机以及新技术。之前俄罗斯的汽车进口主要是来自欧洲国家、南韩、日本等等，中国只是占很少的份额。现时大家是看到了非常多的中国汽车，这个不是因为贸易，是因为战争制裁。在这个里面还未有看到中国的军事援助，但是科技的技术、 IT 的支持就是站在俄罗斯的一边。再比如果中国的无人机在俄罗斯以及乌克兰都可以看到。他认为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未有起作用，制裁不是魔法师的魔杖可以立即就让俄罗斯经济停摆，不可以，这个是需要五年、十年才会起作用，一年是不足够。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就争，美国和欧盟会否在将来对中国实施制裁？就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中俄问题研究专家特里斯·肯德丁，他亦都是德国汉莎出版社执行编辑以及未来风险机构研究总监。特里斯·坦博士分析认为，美国会很挣扎以及犹豫，但不太可能真的是实施制裁，原因是有五点。他说，第一，美国可以对中国个人以及企业实施广泛的制裁，但是这样做可能会跨越一条以后很难收回的界限。其次，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会比对俄罗斯更加困难，因为中国国内经济的功能足以支持这个个人以及企业。本质上，由于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中国个人以及企业比俄罗斯同行更能够抵御经济压力。第三，对中国实施制裁的话，同时亦都损害美国经济，因为中美两国经济的已经非常之紧密地交接了一切。第四，就是中国企业非常之善于规避国际商法。最后就是中国的个人以及企业能够通过东南亚国家实施规避制裁的策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关注的是美国的制裁，欧盟的制裁毫无用处，但是欧盟对俄罗斯来讲是很重要，对中国来讲似乎并不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